哎，你这个标题怎么老是下这种奇特的标题啊？上一集说什么各自表述，啊，现在又说什么神圣的不可分割？哦，你是什么那个政治文宣读多了吗？很讨人厌啊！
哎呀，啊，你最近每次开场在吐槽我高超的下标题实力，哎，难道我们就没有更好的梗可以开了吗？
没梗，臭了吗？挂号模仿阿扁，我怕有人不知道。
你模仿不够像吗？还要自己补述这样子？
我就不相信20岁的年轻人现在还知道阿扁当初是这样子讲话。好了，反正这个标题哦，你制作人你爽就好了啦。哦，我看最近这个后台的资讯哦，女性的听众哦正在流失哦，肯定是你的锅啦，因为你的梗哦都写得太硬，很难转。
哦，我还以为是罗马假期，哇，这回出来做不出来嘞。
你是在暗示说罗马假期要是你做出来的话，女性听众就会飙涨吗？让我们看下去。
嘿、hey, 欢迎回来全台最爱政治语言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哎，录音的当下12月19号，台湾刚经历一个重要的民主进程啊，也就是公投啊，想必大姐一定是投完票才进棚录音的吧。
我要是今天才投完票才进来录音的话，那就是我是时光旅人咯。
哎呀，原来是建筑的时光旅人啊。
我当然是投完票才进来的啦，好不好？昨天投了。我跟你讲，公投呢就是人民选择的权利啊，希望大家都有去投票啊，不管是四个不同意或者四个都同意哦，或是你手指掐一掐算完稀释取释的八种排列组合再选择啊，都算是尽了公民的责任及义务啊，这就是人民的胜利
哦。原来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哎，大姐不愧是业余的堪舆学大师啊，连 C4 取4这个给讲了出来。哇，这高中你在阿拉塔克我都不晓得是什么。以我这个身在海外的失格公民而言啊，我可是投出了4张虚无啊，人民失败啊，只能跟各位道个歉啊。
对啊，如果讲到 C4 我其实我就只知道橡胶炸药这个有玩电动的大家都非常明白啊，或是我常常在看这个留言终结者的，只要出了问题啊 ，C4 都能够解决，
没有什么东西一捆 C4 是解决不了的啦。
有啦，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投票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哈，应该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海外投票制度啊，或是用加密的方式数位投票啊，不然老人啊都没有办法执行他公民必须有的责任跟义务啊。这强迫性的公民失格，这样合理吗？
我以为我会投，但是我没有。哦，还好不是什么人间失格啊，不然我连身为一个自然人都失格了，太衰太衰。哎，所以还是要尬聊一下，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不知道我们还活着。啊，你最近过怎样啊 ？What's up？
哎，这个比特币买在高点哈，欲哭无泪了，好不好？
哦，
阿力嘞，
Doge币买在高点，不过那不是最近几周的事情，那已经很久了，已经。多么痛的领悟，我是想哭可是哭不出来。
好了好了，那个情绪已经够了，大家都知道你的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
是是是是，哎，录音当下就在冬至之前哦，哎，丹麦早上快9点太阳才出来，哎，下午4点不到啊，他就回去了，他就回去休息了。我想要出个门跟太阳打个招呼，却遇上 podcast 录音的时段，哎，怎么样？我出门结果都是天黑啊。
原来就是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对，你打开也是天黑啊。
打开是天黑，那我睁开眼睛就是天黑，两个都有。好，台湾冬天出门还是可以看看城市景观啊。
哎呦，这什么困难啊，在台湾哦，不管怎样睡就是太阳出来天亮才起床啦，是有什么难度？ Easy，
天亮太阳下，我的温度。
差不多该卡了，卡哥，卡哥了哈、哦哦哎哎。我跟你讲啦，哎，我即便每天都阳光普照，但我还是不出门啊。 哦，就是什么 Uber E 的点起来啦，哦，然后狗的话就请人去遛啦。我的生活是在台北的元宇宙里面啦，好不好？
虽然是生活在实体空间，但你的心灵是出现在某个台北的 IP 里面是吧？
没错。
哦，太玄了，太玄了。 Meta， 先不要说这些比来比去令人难过的事情了。哎，这集我们要讲的事情，我是含着维生素 D 也要把继续讲下去啊，也就是我们公共艺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上一集节目标题上面那个封面的照片啊？
哦，你这个闲聊跟主题这转场现在都蛮硬的哦，都直接硬转就对了啦。
啊
啊，难道你是说一个巨型彩色像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豆苗的那一个吗？
是的，我上个月在忙碌，还是抽出了一个周末跑去鹿特丹看了 MERDV 的 Depot 啊。
哇塞，这集的成本这么重，还出外景了呀。
哎，我不丢啊，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在计较成本的啦，因为没有成本啊。它就是一个碗形的美术馆艺术，它就是一个碗形的美术馆艺术品修复与保存的空间啊。啊，我原本想要来趟建筑之旅的。
不是哦，你就是那个上班要抱怨建筑师，然后放假还跑去看建筑那种自我矛盾的人格吧？口嫌体正直 ，M 型体质吗？啊，你就是爱丢卡惨死啦！
哦。爱到你心惊惊，想到你
哦，好了好了，再再再卡再卡，
好好好，不好意思，我就是忍不住了。哦，那想说原本去看一个建筑，来个周末的建筑之旅的，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啊，也就是公共艺术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公共艺术啊，然后就变成了建人543取材之旅啊。
啊，原来是公共艺术啊，我还以为是去看建筑人呢。难道这是传说中建筑与公共艺术之间的豁然率吗？建人543 pop up， 建筑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艺术。下节目开始了。
哦，原来节目就这样开始了，我以为我们这个节目就在拉赛嘞。哦，原来我不是在看建筑的路上遇到公共艺术，而是在看公共艺术的路上碰巧遇见建筑啊。
啊，怎么几句话而已，你我怎么都跟公共艺术得奖一样帅啊？下次这种稿就多写一点哦，大家你帅我帅，有利无弊啊， win-win 的场合嘛。
哦，那唯一的 loser 会是我们的听众吗？
哎，不要、哦哦、哎不要 loser 我们来就可以了、哦、
好，要撸交给我，我最会
win-win 应该是我们跟听众好不好、啊、没有听的人是 loser 好不好？
哦，搞呢、啊、你现在这样各位冠上你一个新的 title 叫 marketing 大师
啊不好意思，别这样子哦。
那这一趴就依照老人的荷兰型的故事，我们就直接开始讲好了。我原本是想要去看这个 Depot， 就是盖了10年的一个荷兰的建筑、啊、结果没想到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公共艺术，然后正好我们这两集也是讲公共艺术，所以不然大姐你来讲一下从照片中你看到了什么。
哎呦，去的人自己不讲然后叫我看照片来讲是不是？好啦好啦、
哦、我想要分享嘛，你知道、
哎、okay，
与你分享了快乐
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刚刚老人说这个 Depot 啊，我老人讲了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毕竟做节目嘛总要做负点责任啊。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镜面的建筑啊，然后它有点像是一个圆锥状，但它是倒的圆锥啊。那它是因为它是镜面的嘛，所以整个鹿特丹呢都好像是都缩影在这个立面上啊，因为都是镜像嘛，所以你在外面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缩影啊。哦，不过这个玻璃哦，感觉好像有很多炫光啊，实在是太炫了。
哦，这太炫了，
谁不认识？应该是盖的实在是太炫了。我看了一些资料跟照片了，据说、哦、当初这个建筑师在概念设计上的时候他想说哎呀怎么办，接到案子了要有个概念啊，唬唬大家啊，桌上刚好有一个装满洋芋片的不锈钢碗是吧？
嘿嘿嘿，没错、建筑设计概念其实没有这么玄幻啊，有时候是包装出来的啊，看你怎么面对啊。有时候是桌上有什么刚好就拿出来啊，哎，你知道Paradigm shift 一下，那典范转移一下。哎，组长，你现在刚好有什么？
桌上刚好有一个逗猫棒啦。
好，下一个建筑就用它来当概念好了，长长的逗猫棒啊，没问题啦。
好
好好，推荐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这个 Depot 啦。我们在现场拍到照片也会分享在 Facebook 上呢。MPRTV 就是在台湾盖出不少好案子，荷兰籍建筑师事务所啊。
像是我们在绿建筑这个风的系列啊，有介绍过这个台南的和乐广场啊，它的这个充分展现荷兰处于一个非常低洼的状态啊。
对啊，那其实跟他们的就是在水平面上下跟海争地的一群人。
没错，所以他说、哦、我们得不到的你也不能有，所以就把那块地就往下挖了，里面还放水。
真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回去看和乐广场啊，你知道那个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胜利啊。
怎么说？
哎，你知道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郑成功也是过来殖民台湾的一群人，可能对某些政党意识形态来讲有点政治不正确啊，但我们也可以把郑成功视为是、当时的殖民者，殖民台湾者嘛。那他赶走是谁？
哦，荷兰人是吧？
没错，然后建立了一个现今来看延续中国这个概念的什么明郑王朝
啊、哦？是是是，
对啊。那你知道和乐广场的前身是什么吗？
哎，中国城嘛，哎，
哦哦，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卡嘛，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建立的延续现在中国概念的殖民政权。然后两个世纪之后荷兰人来了，就把中国城干掉，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都市的 context 台南，把中国城拆掉，盖了一个荷兰的低洼地势的一个和乐广场。
等一下，你这个稿上没有写，你是突然 improv 进来的是不是？
没错，完全没有写。
这个你这么讲蛮有意思的。
真的，你看这个我们台湾人就在旁边看着这件事情一声不响。对啊，其实我们给他们钱啊，我们拨预算给他们盖，让他们去玩。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哦，就是很多事情要放很久啦才知道输赢啊，好不好？
真的，
就跟比特币还有以太币，
比特币跟我的 Doge 一样。什么都可以看透啦。
对，好
好。那和乐广场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像都市设计的概念，它就是用很多类似像遗址啊，中国城以前的柱子啊，去营造一个就是清水的一个空间。那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都市里面的一个
地景艺术。
地景艺术，没错。 MERDV 就是特别会擅长这样的操作建筑师事务所啦。既然大姐用锐利的建筑天眼，
天眼通
建筑天眼通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这个平台。
你回来再说，我应该上不去了。
既然大姐已经把建筑的这个部分描述的这么透彻，就让我来描述一下这个艺术品、啊、就是在Depot 旁边这个装置兼影像艺术与建筑本身的关系啦。这个创作艺术家名叫 Pippi Lotti， 是一个瑞士籍的影像艺术家、啊、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在丹麦的 Louisiana 美术馆啊，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影像来叙述一些事情的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个擅长营造观看艺术空间氛围的艺术家。譬如说当时我就是躺在美术馆里面的床上欣赏他的影像艺术创作的、啊在 Depot 这个旁边的公共艺术就是结合了影像艺术以及装置艺术的极品啊。
极品这么厉害？你是说这个像豆苗的公共艺术是你心中认定的极品吗？
我真的觉得是蛮不错的。
好、那他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哦，那他大概是三层楼高啊，那他跟建筑物本身呢中间是夹了一个广场空间啊。
广场啊，好像我没有去过一样哦。
所以这个艺术家呢非常充分的利用这个建筑物跟这个艺术品中间的展览空间啊。那它这个像豆苗的东西呢，它其实里面有两个眼睛啊。如果从下往上看的话，你会觉得哦，好像是某一个有点像外星人的感觉，投射两个东西打在这个地面上，然后你进入了它的领域啊。所以说，它虽然说呢是用一个单只的东西插在地表上面啊，感觉没有投射光影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感，但是当他的两只眼睛照射出他所表达这些 彩色图案的 pattern 的时候呢，哇，你就好像被它收入在掌中。尤其最有趣的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 D-Pod 是一个镜面的空间，如果你在这个它所营造着虚的这个空间呢，往这个 D-Pod 看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你被这个艺术品所造出来的东西天罗地网的罩着，你逃不出去的感觉啊。哎，那老人你怎么看？
刚才这段感觉有点像听某种政论节目、哦、尤其是什么 LBJ 那台就会用这样的话语讲好了，那我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我现场看的感觉啊，就不要用我自己自述好了，用我就同心友人他的叙述方式来讲好了。同心友人是一个就是擅长都市空间设计的一个朋友，他用他的观察角度提到了一件事情啊，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蛮讶异的。然后现场没有人站在那个投影之外，然后我才特别去看了一下，的确，所有的大人小孩，不管你几岁，他情愿站在那个投影的影像空间里面，那个影像艺术里面，然后也不愿意站在旁边，就是阴暗角落这样看别人的行为。但是就是一个蛮酷的一个傍晚，大家在晚间就站在那个缤纷色彩的空间投影里面，然后也看着 D-Pod 里面的投影，就是一个地板跟一个弧形的立面上各有一个自己，各有一个虚幻迷幻的世界的感觉啊。坦白讲，里面小朋友还蛮开心的，投影里面就是嘻嘻哈哈的，
天罗地网。像这样讲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共艺术的案例。因为它会激发人想要跟这个艺术品产生互动，不管任何的互动方式也好，那你至少你不会站在旁边滑手机。因为就公共空间的角度而言，你在一个公共空间滑手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进入私人的领域了。当你滑起手机
已经进到元宇宙里面了是吧？
没错，因为你不会想要别人看到你的手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你开启了一个手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进入私人领域，没有人可以打到你，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旁边的人互动，甚至是空间互动。以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共艺术
啊，厉害厉害厉害啊！其实借由这个案例，我们也想要讲建筑公共艺术的关系啊。常常大家不知道公共建筑、公共艺术两种公共性十足的创作题材啊，会有具备互相辉映的关系，那我们就借由这一集来点出来，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两者羁绊出神圣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呢？大姐游玩起立，依旧是你字字珠玑不给你念，我还真的不知道能让谁念呢，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
哎呦，走在风头上哦，这一首
我先 C 完他才出事
哦，我就是我。哎呀，连歌都 Q 我，舍我其谁是吧。哎，来，我们来念念法规的部分哦。一，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公有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 1%。 政府重大公共工程设置之公共艺术价值，不受不得少于该工程造价 1% 的限制。
噔噔噔噔，翻译举弱。
哦，原来是翻译举弱
啊！哦，不然以为是什么呢？所以用人话来讲，就是啊，各位缴税给政府盖出来公共建设呢，每100块就至少会有1块钱花在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让所有公共建筑看起来更美丽。而且还可以看案子的需求一块一块的追加上去哦。
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公所啊、市府啊，或者什么研究机构旁边啊，或者甚至就是什么美术馆啊，好不好，
美术馆看艺术应该很正常吧。
但如果旁边啊有任何的野生雕塑啊、装置艺术啊、编织艺术啊，哎，不用怀疑，这就是我们建筑与艺术之间的羁绊啊。
哦，跟名人与佐助一样吗？哎不，
他们这样互相撑过彼此吗？
没有。
Sasuke，
Sasuke 君 and Naruto。 好好，很吵是吧？好，我会把它修掉。强耶，那我们做的建筑是佐助还是名人啊？
名人吧。
为什么呢？
预算比较多。
查克拉比较多的意思吗？
哎、欸，你这么说的话就非常非常合理了，毕竟他有九尾嘛。太宅了，下一趴啦。
好，好，下面一趴，下面一趴真超好笑的。啊，我们刚才这一趴就介绍了典型的建筑与工艺术各自独立之下形成了相互关系，还有之间的 chemistry 啊。那好奇的大家可能会继续问啊，啊，建筑本身难道就不能成为公共艺术吗？
好像那个公式的那个演给小朋友看的，各位小朋友，那建筑物本身就不能成为公共艺术吗？不行啊，可以，谁知道？
我把你剪进去。
靠呀！
啊，例如说啊，最近吵最凶的核四，在封存之后失去了原本原有的机能。
哎、欸，你都要 say 这个失格的梗是不是？人间失格、建筑失格啊，还是什么自
建筑师失格哦？
现在是要建筑师失格啊，现在什么电厂失格是不是？
啊，反正就失格嘛，核四失格了，这大家都是知道的事情啊。反正啊，都可以失格啊，你也可以什么麦克风失格啊。或者水杯失格啊，每次都举这两个例子超烂。如果核四失格了，那它可以成为公共艺术吗？美金100亿的那种公共艺术吗？
哎，封存100亿美金，这个应该算是行为艺术啦。哦，因为封存这个动词就涉及了行为啊。
原来如此啊，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英九前总统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艺术家吗？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英九也可以是斜杠，老年吗？
但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斜杠了，他不是去当那个学生吗？不能剪。但是依照这个核四的外表与核电厂设立的原始目的哦，我想应该是过不了文化审查那一关啊。
嗯，那应该是可以改成文化园区了。
我就知道，就直接把这个核四就列成那个历史建筑啊，就有机会了
哈。啊，真的真的。
哎、欸，不过你这举这个例子，
才十几年就可以历史建筑
了。没错没错，巨大历史意义嘛。
啊，真的。
哎、
欸，比较巨大金钱，巨大预算。
不过你举这个例子还真是有点偏门啊。
反正做节目就要结合时事啊，不然也不会怎样啊。但其实不是所有的公共艺术都只有观赏与美观价值啊，很多是结合机能的结构体啊。
这公共建筑跟公共艺术不一定像台湾的政治形态一样非左即右啊，也是可以你侬我侬啊。根据公共艺术设置法第一章第六条，不是、哦、现在是要讲法规是不是？那换一个口吻哦，公有建筑或政府重大工程主体符合公共精神艺术者，兴办机关得将完成相关法定审查许可之工程图样、说明书、模型或立体电脑绘图与公共艺术经费运用说明等文件送文化部审议会审议，并请公共工程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与会提供意见，审议通过后视为公共艺术。
念的真是太好了、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应该说是你剪的好了，好不好？一直吃螺丝哈。
哦，就看我剪接的艺术了，
就不要到时候你一刀未剪哦。像现在你们这样讲的话就很尴尬哈。好，其实这个比较常出现在构造比较简单啊，那个空间内容比较不复杂的建筑类型啊，这比较好省嘛，对不对？
没错，而且不会有一些里里扣扣的茶水间啊、会议室啊。
茶水间也可以当公共艺术是吧？
哦，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茶水间的话，做公共艺术会变得复杂了。
OK，、
没有那么纯粹了嘛？
哎、欸，不纯粹了嘛？反正就是，比方说这个公车亭啊、地下道的出入口啊、捷运站的出入口啊、学校的风雨走廊啊，这些就比较好省啊，可以当公共艺术。
对啊，通常都是这些省过的、啊、有时候也可以在需要遮荫的既有建筑体上添加具备机能跟美感的公共艺术遮荫啊，这些零零总总机会让公车亭啊不会只是像罐头车站啊，火车已经过车站，公车已经过车站啊，每个站都长得一样啊，从北港坐到南港都不知道自己到了齁。
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是 BRT 的那一集啊，我们有提到台中人共同的回忆啊，包含我的共同回忆啊 ，BRT 站体啊，就其实就有跟市政府申请公共艺术的潜力啊。
他有啊，但是就是丑啊，他应该没有申请，因为绝对过不了。我如果是审议委员，不会让他过。
对，所以他有资格嘛，所以他没有潜力啊。
啊，对啦对啦，
我很呛呢。
哦，剪进去。
哦，当初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他急急忙忙的被盖出来，然后又自废武功，哎，一半而已哦，当公车站使用啊。
哎，不是自废了，那个是你知道练武功是自强啊，废武功是加龙啊，所以是他人废掉的啦。
了解。
你没有台中生活过啊？你
当然有啊，我可是经历中港路变成台湾大道的愚蠢时光的人哎、欸。
啊，真的。我是不知道他当初有没有提交申请书，把他申请变成一个公共艺术啊。但依照他奇葩的样子啊，不行不行，反正艺术任人诠释嘛，我是没有觉得特别美啦。BRT 车站本意算良善，但细节粗糙，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啦。所以就看起来，它比较像是一个巨型的蚕宝宝啊。
好好，我们 BRT 已经编过一次了。与其再花时间再编一次哦，或者讲这个我们不介意的心中深刻的痛哦，不如你来讲一个你介意的你喜欢的正向的节目，要有正向的讲法，好不好？
我介意的是无话不说哦，好像不是这样子哦，
不是哦，
哦不是在意哦，
不要硬唱歌，赶快进下一趴。
等一下让我搞清楚一下，所以那首歌原本是什么？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好吗？
哦，
整首歌。取名就叫我怀念好不好、
啊、真的、
哦欸、我怀念的
比如说公共艺术跟建筑的结合常常出现在像是地下道出入口啊，刚才有提到公车亭等小型结构体啊，举个例子啊，像是我以前加班加到半夜，然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用热情撑着、啊、加班到半夜坐建车回北投捷运站的时候就会路经建潭站啊，在那个中山北路中山北路的快接近建潭捷运站的路上，就会看到一个有点 sci-fi 有点近未来的一个地下道出入口啊，其实两个两项都有一个，它就在一个土地公庙的旁边啊、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从地表穿出来的一个金属构造物啊，当中有很多镂空，里面是用很多圆形的灯具排列组合成一个非常亮的出入口，我想它具备机能也具备了艺术价值、啊、而且看起来是特别的帅。那因为那个地方地下道大家想说龙蛇杂处嘛，
嗯，
在夜间有比较好的采光，总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心安愿意走下地下道的感觉，你说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结合艺术跟建筑机能的案例吗？
没有错，我也这么认为，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哦、大家有机会路过可以看一下它、哦、
通常是开车会经过吧，感觉那边人行比较少一点、
嗯、是就是坐建车的时候会经过，
嗯，那个地下道路口我蛮常经过的啦，常常开车有时候会看到、地下道路口是非常适合作为、公共艺术跟建筑结合的一环的，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 Frontner 吧，
是 Frontner 吗？
法国那个捷运站的入口嘛，它都是会有非常漂亮的。
让我来
啊、哦，让你来吗？来吧，
嗯，让我来帮你接手。大家知道那个 Metro 巴黎地铁，他们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最早新建地铁的城市嘛？当时的地铁站基本上就是用青铜铸出来，描述花花草草的一些雕塑品吧，
金属铸造品，嗯，
来去点缀这个地下铁站的出口的。
从以前到现在，它都非常具备这个成为公共艺术的潜力的啦。
对啊，
所以说我们在讲另外一个，也是啊，我们在讲另外一个跟地铁出入口有关的案子啊，就是高雄的美丽岛捷运站，它这个大厅的玻璃艺术跟出口的设计啊，也可以说是公共建筑结合公共艺术的作品啊。这个捷运站可以说是一次结合两个公共艺术的高雄捷运站啊。
啊，难道是高雄东西南北红线与橘线的十字路口吗？打通任督二脉的大战吗？简直艺术与建筑完美的结合啊！哎，高雄观光局要不要来业配一下？
不要，我们都是拿人手软。你知道我最近做这个网页的作品，还曾经拿接他们 API 的资料，没有啦，没有业配啦，我们要感谢人家哈。
哦，
哎呀，就是说到高雄哦，如果哦各位去高雄哦，你不想在这个笔直的超宽马路在上面撇下的话哦，那你就要搭大众的运输工具嘛，你肯定会经过美丽岛捷运站的啊，哪有没有经过的道理啊？老人来介绍一下这个了不起的站是什么东西？
所以官方的吃饭变得我有点不太习惯了。美丽岛站为高雄捷运最大车站，也是全球最大之圆形地下车站。其中光之穹顶是由国际玻璃艺术家所设计与规划的，以水土光火四个元素作为创作概念，生生不息的故事啊。然后
喇咒会吗？水土光火喇咒会叫吗？
车站出入口是由一个日本籍的建筑师高松生设计完成，造型像双手合掌，并取名为祈祷，象征和平之意啊。大家知道美丽岛站发生过的迫害的事情啊，然后当时建筑师想说，那我们来祈祷，祈祷和平，以后不要这种事情再发生啊。那基本上刚才官方的说法就框列了这两个公共艺术在美丽岛站的存在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翻译举落来了哈，大家从老人刚刚精湛的官方文稿的念法得知，美丽岛站机能结合公共艺术的地方有两处啊，就是一个入口处作为入口印象的玻璃帷幕 canopy， 与一个地下站体的圆形光之穹顶啊。
那我就先来叙述一下这个出入口意象好了。它其实是有四组有两面 double curve 双曲面构成的玻璃帷幕做成的玻璃穹顶啊。那没有去过人，如果大家想象它的话，其实有点像东海的路易斯一教堂啊。
哎，我连路易斯一教堂也没去过，怎么办？
那就把你的手拿出来，做出一个祈祷的动作。那基本上它的差别就是在于，这个入口意象它其实是用玻璃帷幕构成，刚刚有提到嘛。我没有彻底的去调查它是不是每片玻璃都是平面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代表它很贵。最有名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去参观它的时候，它刚好落成，然后就是当时就有发生过，因为玻璃大家都知道会折射反射嘛，造成附近的居民有 glare 有眩光的问题啊。所以刚开始其实这个出入口玻璃帷幕canopy 的出入口有造成附近居民的不便啊。
你是说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阳光，而是美丽岛的眩光吗？
哦，听起来又是太炫了的梗。提示江江江，
不不不，那是炫光啊。
哦、
My turn 吗？
Yeah, your turn。
啊，那个光之穹顶呢、啊、我本人是去过啦。
哦，
它是个非常大的广场，它其实是个正圆形，然后正圆形的直径是30公尺。30公尺大概多大？我想想，
就是你跑百米的速度去跑，要跑大概5秒、
哦、就是
到6秒，
跑到那个 开始会喘的那个。我没有，反正他就是
奇怪，我们都用很奇怪的丈量方式哦。我们以前在讨论那个 COT 的建筑，也是说垂直跑100米，然后我们现在讨论人家穹顶的直径的大小，我们、就是跑百米跑几秒，跑第几秒的时候的长度
啊？对对，差不多啦。然后没有更贴切的，应该是没有，很难在其实
有啦有啦。就是你拿那个5公尺的卷尺有没有全部展开，然后一个排下一个要6只。
我们要举这个听众日常会遇得到的精准的30公尺的空间是比较少一点的啦。我在想到如果作为一个大型的公共艺术，它或许是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去展现它的样貌啦。但是就我回想起我去的印象的话，其实你不太会注意到这个光之穹顶上面画的画，因为在空间的切割上它有点破碎，你反而会先最注意到的是中间那两个非常粗的红跟蓝色的柱子。
原来如此，
它会是空间视觉的焦点。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长久驻足的空间，它是一个比较属于
intersection，
它就是属于一个人流很多，然后非常多人在穿插的空间、啊、当然你要驻足去看它还是可以，但是因为它尺度太大，你其实没有办法在那个穹顶下面找到一个适合你去欣赏的位置。
对啊，你没办法做到一眼望穿的这个效果。我自己感觉整个艺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就高雄捷运车站里面使用的颜色，就从照片上来看或自己亲身体验，会让整个玻璃艺术的效果会减分。因为包括车站里面的一些 signage 只是系统的颜色使用，或一些像是入口闸门啊、询问处啊，或是各式各样的颜色也好，都是蛮 distracting 的。其中也包含我们国民对颜色的使用啦，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对彩色衣服的穿着是非常非常的不抗拒的啊，我本人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穿纯黑色衣服，所以如果民众多的话，看起来就会不知道互相争艳，
就是一个什么那个市民参与公共艺术的方式啊，
我觉得是耶、欸如果是市民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车站的 signage 或车站的一些原件，我觉得如果要凸显艺术的话，最好就是颜色可以少一点啊。
但公共艺术艺术家要放下自我嘛，
是是是，让人民参与公共艺术，用我们的身体的颜色来映衬，或者是来跟你的彩绘玻璃颜色去争奇斗艳。
不过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公共艺术啊，我记得老人啊好像有去领过这个公共艺术的奖项啊，是不是啊？
又不是我本人拿到奖，是公司拿奖，但有啊，就全场的人基本上都认识彼此啊，好不热闹，你知道吗？大家寒暄啊，你好你好，老师啊，朋友，委员啊，大家都认识。我一个人就静静的坐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这你就不懂了啊，你那个社会化程度不够高啊，你这个时候就是要赶快去发名片的，红狼姐就妹起说啊，我是老狼啦，我是老人啦，我就是参与的案子啊，赶快让大家认识你啊。
重点是我没有参与那个案子啊我觉得这个公共艺术奖项啊圈子应该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大，所以各路好汉基本上都认识彼此啊，或许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产业耕耘很久了，所以他们到最后都会互相认识，就是啊又是你啊是你这样子。
所以说哪一天如果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总算跟这个圈子里面的各路好汉成为了好妈吉啊，你会想要设计什么样的公共艺术去领奖呢？
还没拿到案子人都还不在台湾就想要去领奖哦？
哦，当然啊，人就是要看远的啊，看太近眼睛会睫状肌太强壮啊，然后把你这个水晶体拉一拉变成近视眼啊。
哦，是这样，算成这样子哦。我梦想中的公共艺术哦，如果以今天我们介绍了两种方式嘛，一种是独立然后跟建筑互相回应互相衬配的，或者是就是公共艺术本身就是公共建筑，这两种类型的话，我会希望做第二种，因为小小案子如果好好的琢磨的话，我觉得掌控的程度 control 比较高了，然后那个你的键盘上那个 control 比较高啊，就其他键都比较矮，这比较符合我的个性啦，
掌握度比较高啦。
对啊对啊，没错啊，就是 control 比较高啊， control 其他键帽都大概 1.5 公分啊， control 本身10公分啊。
啊，我以为3公尺欸。
大姐力嘞，如果哪一天赶鸭子上架硬逼你做一个公共艺术，你会想要做哪一种？
什么赶鸭子上架，我就不在圈子里面啦，是要做什么公共艺术啦，哦，拜托嘞，
也是可以啊，那梦里都可以做啊，
做个梦是吧？
对啊，做个梦，我们这集
现在就立刻做这个梦给你哈。依照这个专业的分工哈，我应该会做前者啦，比较纯粹的公共艺术，毕竟我现在已经是1/10个工程师了，我应该可以做一些比较炫的东西啊，用程式去表达，好不好
？JavaScript，
对对对对，一些互动式的影像设计啊，哈，大概是这样子。好，梦做完了，不要再扯到我身上了，我没有要做公共艺术了。
原来是跟 Pipilotti 看齐的台湾籍影像艺术大师啊！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好，那这一集就录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准备更多内容啊，但是我的声音可能不太行了，感冒了2个礼拜，而且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比较哑，就稍微海涵一下，大姐声音一样动听美好啊。也祝大家圣诞节可以在台湾宜人的冬天里好好生活，不要像现在欧洲疫情爆开一样，到处都要验 PCR 或者是快筛才能够活动啊。
欸，那也要祝福老人在国外啊过得安好啊。我知道有很多旅外的学子们啊在外面已经两年回不了台湾，大家辛苦了，希望明年可以顺利度过这波疫情，大家赶快回家看看家人啊，重新回到故乡这样子。
对啊，大家都说 Omicron 是病毒最后一波的 sucker punch， 之后他就准备死光了，我希望是这样子。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脸书、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想办法回复。
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